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3章，各位，这里都有一些我们需要解释的事情，你单看字面来讲都是很不公平不人道的。23章第1节，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甚至如果你在看利未记里面，有很多瞎眼瘸腿的好像也不可以服侍上帝，这在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么照顾残障人士的，我们就觉得非常不公平。如果我们当中有残障人士的话，各位，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某些地方的残障，都会有的。我们就要知道，神绝对不是轻看他们，神不但不轻看，神是医治，是拯救，是帮助的。这从耶稣的工作和初代教会的这些神迹奇事可以看得出来。只是上帝要人有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把烂的东西给上帝。对，原则上就是这样。那事实上你有的就是烂的东西，你把你有的献上去就是好的哈。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以赛亚书56章第4节第5节也讲到那个太监哈，会有盼望的。所有有病的，有缺点的，神到最后都会给我们盼望哈。不要说我们是枯树，神会让太监在神的殿中，在他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神会给他非常多的祝福哈。在使徒行传8章26节，我们也看到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的事情啊，他是把福音带到非洲的。我们感谢主。那个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也不是要轻看私生子，也不是要轻看他的子孙，是再一次对所有的父母提出一个警告。对所有的男人女人提出一个警告，不要有乱的性行为，因为这样会危害你的子孙的。那我们当然知道，在新约的时候，这些都蒙了上帝的赦免和安慰，即使在现在的时代也是一样哈。但是神的律法实在都对我们好，我们能够顺服是最好的哈，应当的。第3节，亚门人或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子孙随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哈。这些外邦人哈，他们的处置遭遇最后会怎么样啊？这个我们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都有讲到哈，也有讲到亚门人、摩押人呢，最后还是会蒙到上帝的祝福。有些民族好像没有哈，他们就是被咒诅的。有些亚门摩押人还是会蒙祝福。当然，摩押女子路德的事我们更是很清楚。这也只是讲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当我们恨人的时候，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恨人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不去反省自己的错误而去恨人的时候，那么造成的痛苦是时代是永远的。我们希望靠着上帝的爱能够得胜。亚门人和摩押人其实在圣经其他地方也有讲到，他们包括申命记也讲，他们也是以色列兄弟，所以神不允许以色列占他们的地方，因为他们是罗德的子孙嘛哈。但这里责备他们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恨人的事情，就是各位回去可以看在民数记22章的上下的事情，就是摩押王看到以色列民来很恐惧，他的恐惧很简单可以消除，就是他信靠上帝嘛，他信靠上帝归顺以色列人就好了嘛，就跟欺骗人一样，那一些问题就解决了。可是他们没有，他们看到这群人这么强大，这群人这么蒙上帝祝福，本身并不强大，但蒙上帝祝福，甚至能够把旷野的亚摩利王和这个巴山王都打败了，所以他们就很恐惧，他们不知道反悔， 反省，像耶利哥城的人一样，他们就雇这个巴兰来咒诅他们。就这种仇恨呢，让上帝非常的愤怒，所以他们要被咒诅。你看，他们来咒诅，雇人来咒诅巴兰，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结果呢，神让巴兰的话变成祝福的话，而让亚门人受到一个永远不能入会的咒诅。当然这还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我们说了有路德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只要人愿意悔改到神面前都是蒙福的，只是叫我们不要心中存着那个恨恶。好，神使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这个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哈。这件事我说了，应该从民数记21章21节开始看起，然后巴兰的事是22章。就是摩押王知道这群以色列不可以用力取，这群人有上帝的同在，所以用战争打不过他们。那个亚摩利王、巴山王这么强大都输了，所以就只能用神奇的方法。他们就找了一个先知，就是巴兰。巴兰很有能力，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祝福谁谁就被祝福。那么就找了巴兰，当然巴兰是一个很坏的先知啊，在圣经里面有讲他是为了利，在灭亡的道路上直奔啊，在新约里面犹大书里也有讲到。那么就是有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当巴兰最后带着贪财的心啊，他是很贪财的，他有这么强大的能力，但是他很贪财，所以他的能力或者恩赐就被错用了。那么神不允许他去，他就不应该去，第一次他就不应该去了。可第二次人家带更多钱来的时候，他就再问一次上帝，各位，你知道不该做的事，你就不要再问上帝可不可以了，你就不要去做就对了。你知道该做的事，也不必问上帝是不是不要做了。这多问就是你在给魔鬼留地步了，比如说作弊啊，主啊，可不可以作弊啊，什么可不可以作弊，你已经知道不可以了。主啊，这是例外的 case， 我实在很有需要，这太重要了。其他淫乱啊、说谎、欺骗都是这样。我们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我们都会犯罪，但是多问常常是给魔鬼留地步。巴兰第二次，就是当巴勒第一次来找他，神说不可以去，他第二次再来找他的时候，他就应该说不可以去，结果他说我要再问问上帝，这一问上帝就说你去，结果他去上帝又生气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生气了，上帝很不公平，让他去为什么又生气了？很简单，神让他去一方面表示你真的执意要做上帝不允许你做的事，神也让你去，你真的一定要做上帝很清楚告诉你不要做的事情，或者你一定不要做上帝要你做的事，像约拿一样，上帝也让你，但是你要受的管教那真的很疼痛。那如果神爱你还让你被管教，神不爱你你真的就死了。好，神让巴兰去，就是你执意要去你可以去，但是神也提醒他，你要说我要你说的话，就是你要祝福。可是巴兰去不是要祝福，他去是要得钱的，所以神又让他去，因为神给他的恩赐没有收回，神要以色列人因着巴兰去祝福他们而蒙福。神不要巴兰去，因为巴兰去了生气了，就是因为巴兰是带着要拿钱的心去。各位，所以圣经没有矛盾，一方面神让他去，一方面神又说他去了神生气了，没有矛盾，因为巴兰的心态不对，神是希望他去祝福的。结果巴兰去了呢，你看他巴兰每次讲的话都充满了冠冕堂皇的那个字眼，这就叫他罪加一等。我们这些做牧师就是罪要加一等，用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掩盖自己的贪婪罪恶，这是更可恶。那可是啊，巴兰总共有4次啊说出预言，这4次预言我们以前也看到，是不是看到某些事让他被感动来说出来，这我们不太知道，反正就是他说出4次。这4次呢，没有1次是咒诅的话，每次都是祝福，而且每次都是从心中发出的。所以我们就很稀奇，因为在这里还有约书亚记24章，看起来都是巴兰是说出了咒诅的话，上帝把那个咒诅的话变成祝福。可是在民数记那个40的记载呢，巴兰从来没有说一个咒诅的话，就是好像没有被改变过。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呢？ 两个地方，这几个地方当然都没有冲突。巴兰去，我们只能这样了解，就从圣经里很清楚是这样，巴兰去是带着要咒诅的心去的，因为他要得钱嘛，他就带着咒诅的心去。那甚至他所有的献祭啊，或者要做法，都是希望去咒诅的。可是每件事，弟兄姐妹，甚至是鬼附的或者精神病的，我都常常说哈，我们不要借酒装疯，不要借鬼装疯，也不要借病装疯。因为我觉得人只要没有死啊，即使在鬼附的状况中，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神在我们心中还是要我们在良善的事上负责任的，要我们在罪恶的事上负责任的，就是神还是在我们心中有工作的。因此我觉得巴兰去心里是带着咒诅的心，因为他要赚钱，可是神让他看到，比如说他献祭了以后看到了以色列的状况，神就感动他的心，让他原来要咒诅呢变成要祝福了。注意我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是扭曲他的舌头，他正要咒诅，神把他舌头扭曲了，神是借着环境改变了他的心，让他原来想要咒诅，在那一个时候就有真的要祝福。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一方面要把这两处经文看起来调和，因为民数记好像巴兰一点要咒诅的意思都没有，而在生命记说他是要咒诅，神把那话改变了，这两个地方是可以调和的。就是巴兰本来是带着咒诅去，但是神就感动他，让他看到以色列，心里觉得这些百姓真是要祝福。这有很多这样的情形，什么历史故事里面啊，刽子手啊，奉国王的命令要去杀一个人啊，杀一个小孩子啊，但是结果看到那小孩子他就不杀了。那么这 Jonathan Edwards 在讲自由意志的时候也讲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还是通过我们的意志在做。巴兰也是一样，巴兰的确在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心中是要祝福以色列人，因为上帝把他改变了。所以把那个话，咒诅的言语变成祝福的话，我们讲的完全一点，就是他带着咒诅的心去，想要说出咒诅的话来赚钱，可是上帝让他在那个环境中四次产生了非常大的祝福。很可惜就是巴兰没有继续持续这样的心。我这样解释也是很看重悟性，看重理性，看重我们的头脑。就是上帝在使用，包括在使用巴兰的时候，也是透过他的悟性理性讲出这个话。我不太喜欢，当然神还是可能就是我们总是好像觉得圣灵的工作一定就是一个在我们神魂颠倒不大知道的状况中让我们做，是有这个情形，包括翻方言说方言都有这个情形。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悟性能够发挥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件好事情啊。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23章，23章的第6节哈，一生一世不可以求他们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好像当然也跟新约圣经讲的饶恕敌人啊，不一样哈。我们相信新约旧约不会有冲突的，这里也只是在讲一件事，就是如果人或者是团体或个人一直不肯悔改的话，那么他们就最终是永远在咒诅之下的。人到死的时候还不信主的话，就是到地狱里面，永远都是在地狱里了。那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当然尽可能的让人能够信靠福音，但是如果一直不肯悔改，我们也需要有这种严厉的态度，是需要有的哈。第7节，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些我想都不要太照字面，而要照那个字面里面的精神来了解哈。我们当然任何人都不应该，从今天来讲都不憎恨，我们不恨，我们只有爱。但是对不肯悔改的人，我们的爱的方式也有严厉的这个成分啊。或不管是悔不悔改的人，爱里面总是不要违反真理的。 那么尤其圣经上在这一点跟儒家也没有冲突，神放在我们身边的邻舍和亲人我们也有特别多的照顾，因为神把他们放在我们身边。甚至不要憎恶埃及人，他们也曾经有恩于我们，有恩于以色列人，我们曾经在他的地上住过，当做寄居的。这里都是对基督徒讲，我们是尽可能的慈爱、善良、大方。第三代的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也不是说就刚好是第三代。我想原则上就是，当我们的恶习、当我们不幸的恶心逐渐脱去的时候，我们就越能亲近上帝了。第九节哈，也是一些看起来琐碎的一些小规矩，但这些琐碎的小规矩里面，我们看到实在也有上帝的旨意哈。你出兵攻打仇敌，要远避诸恶。因为我们知道战争的得胜是在乎耶和华的同在。我们在约书亚记就看到，当亚干犯罪了以后，耶和华不跟他们同在，他们就失败了。我们不是为了要胜利而故意的圣洁一点，希望耶和华同在，那这样就还是不是一个纯洁的。要耶和华同在，我们纯粹就是因为耶和华先拣选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有那种渴慕过圣洁生活的态度。这里说打仗，其实我们也说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应该远避诸恶，只是在打仗，在旧约里面在谈到打仗的时候好像是比较特别，这是特别需要上帝的同在。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今天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或开布道会的时候，或者有个特大的聚会的时候，我们祷告也是比较迫切一点，这不是坏事。但是我们总希望在生活里面的平常的小事里面，没有布道会没有大事的时候，我们也是亲近上帝的。如果不对的事，任何事都不要做，如果是对的时候，任何时候我们也都做哈。如果是恶，任何时候都远离，如果不恶善，任何时候都亲近。那我们更是知道，从新约来看，我们没有哪一个时候不在征战的。我们跟我们的仇敌是随时在征战的，跟我们自己的老我也是随时在征战的，随时要靠着信心穿起全副的军装来得胜。当然我们也是随时在耕种，随时在做生意，有的时候圣经形容我们是商人，有的时候形容我们是军人，有的时候形容我们是农人，有的时候形容我们是牧人。这各种都是要，既是任务在身，需要神的同在，我们就任何时候都求主让我们因着他的同在远离罪恶哈。所以第十节讲到这些梦遗这些事情，也不要太照字面来了解，只是让我们了解说，神不希望我们有这个罪恶影响到他的同在，而不是说生理上的一个偶然的现象是罪恶。神希望我们身体灵魂都是圣洁的哈。当然这个第十节、十一节和还有利未记里面很多地方讲到的洁净的规矩，都让以色列民族成为一个最讲卫生的民族，这也是很好的事。我们心灵需要圣洁，身体希望也是清洁的。下面就真是笑死人了。那个笑死人的说法呢，也不是就是一个笑话，而是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的规矩不是只有说身体心灵上也希望影响到我们的环境哈。十三节，在你的器械当中当预备一把锹哈。为什么要有一把锹呢？你出营呢，便利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就是你在营地嘛，你在外面就是流浪在旷野嘛，没有厕所嘛，我们不能够挖厕所啊，没有啊。那么在方便的时候呢，就只能说要把这些粪便呢盖起来。盖起来理由我们今天说，当然是第一个是卫生，第二个是也是给其他人方便，不要让别人动不动就踩到这些肮脏的。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每一个基督徒的每一件事情都跟属灵有关，都跟上帝有关。我们或吃或喝，很简单的一般的通俗的小事都跟神有关。那这里他不讲到说公共卫生的事，良好的习惯、功德心的问题，他讲一件事情。当然这些事情，这所有的功德啊、公共卫生都跟这有关。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这表示我们随时有灾难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不管是细菌、是仇敌、是魔鬼，都常常我们需要神的拯救。哥林多后书就讲到，神过去救我们， 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需要神不断的拯救哈，帮助我们，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的话。他在救护我们，将仇敌交给我们，那就是祝福，让我们得胜了。我们也需要神随时的同在，好叫我们能得胜蒙祝福。所以你的营里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了。所以我说很好笑，就是上帝看到，哎呦，这么臭啊！那么我踩到了脏死了，上天堂还要洗一下脚，就离开了，就不来你这里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